大家好，欢迎来到势不可议，我是你们的主播阿妮。今天开场的音乐播放的是坂本龙一先生创作的《Aqua》，这是他为电影《怪物》创作的配乐，而这部影片也在2023年的戛纳电影节获得了最佳编剧奖。今天我就想聊一聊刚看过这部电影之后我的感受。我是这周学校电影院放映这部电影才去看的，但是这部电影我一直有在关注，因为它的导演和编剧还有配乐都是怎么说呢，三个鼎鼎大名的电影人合作，非常非常受关注的一个片子。看完之后，我如果不去读一些影评，不去深挖的话，我对这个电影的评价就是非常顺畅，一气呵成，也有新意。他用三个角色的视角去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在这中间有一些错位的部分，所以导致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我本来想用罗生门去作比，但是仔细想，这和罗生门一点都不一样。罗生门是不同人的视角，完全是三个不同的故事，三个不同的说法，真相是扑朔迷离的。他想要说明的大概是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真相，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真相。但是怪物的故事最终的真相很简单明了，影片的最后是一个洒满阳光的长镜头，那个阳光一洒下来，观众们心里的迷雾也被一扫而空了，之前看到的一切都不再重要，因为真相是如此简单而纯粹。他每个角色在前一个人的叙述中和后来我们以他自己的视角去看，都是会有一些错位。从生活经验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你在不要对任何事情任何人去太过武断的下判断，也许很多事情真的就是存在一些误会，每个人都有他想要隐瞒想要保护的东西，但这并不一定代表他是一个坏人。电影里是这样子去演，但在日常的生活中还真就是这样。我上周第一次玩一个叫 Human Fall Flat 的游戏，中文名叫做人类一败涂地。我拉了一个朋友一起玩，我们俩是开黑开语音的，但是在我们的房间里就进来了一大堆路人陌生人，大部分人都非常的友好，因为我是第一次玩，所以很多操作不太顺手，大家都在帮助我。但是其中有一个玩家，我们可以叫他潜水员，因为他的皮肤是那种老式潜水服，头上是大铁球的那种。他在好几个环节看起来好像在给我们捣乱，比如有一关大家要把电缆插到指定的颜色插口上，我们插好之后他就一直在那儿往外拔，其他人就用身体去控制住他，压住他，不让他动这样子。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两三次吧，我就打字在频道问说这个人是不是坏人，其他人跟我说不太确定，他有时候表现还挺好，我也是这么觉得，所以虽然我是房主可以踢人，最后还是没有把他踢掉，他也许只是没弄懂刚刚那关应该怎么玩，所以才造成了一些误会。后来有一次我就看到他在他 他在试图拔一个电池，那个电池如果拔掉的话，门就会被关上，我就过不去了。我又以为他在捣乱，我就把他拽走了。但是后来在下一个房间里，我们发现确实是需要一个电池。这个时候我就想，他刚刚是不是想把那个电池拿到这个房间里来用，还是说他真的是在捣乱？因为他没有打字说太多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只能以自己现有的信息做出判断。那这个现有的信息是不全面的情况下，决定留着他还是踢掉他，其实就是你自己价值取向的一个决定吧。对于我的话，疑罪从无，所以我就没有踢他。这个游戏中的事件没有对游戏外造成任何的影响，但它是一个缩影。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很多时候就是存在一些误差，一些误解。你在做出决定做出判断的时候，最好能把这些误差给算上，给自己给对方多留一些余地。说到游戏和游戏里的善恶观，其实我上的课上经常会有这样子的讨论。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永恒的讨论。如果是玩多人在线大型角色扮演游戏 MMORPG， 比如说魔兽世界的玩家应该会比较熟悉，就是一些玩家他在游戏中的乐趣可能就是去屠戮小号，他靠其他人的痛苦来取乐。他在游戏中的这个行为他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是确实影响了别人的游玩体验。那这整一个地带都是非常灰色的，没有办法去定义的。说回怪物这部电影，我在准备节目之前也去看了一下别人的评论。他们谈到的一个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一个人他从自身经历出发，会不由自主的对某些人产生一些偏见。由于不想剧透，所以我在这边不去提电影中的具体事件。但是有一些角色，他由于自己受到过某方面的伤害，就不由自主的对某一类人产生了偏见。这让我想到我上周的时候和一个同学合作做一个小组作业，我们的选题是和中国有一些个联系的，也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比较熟悉这个话题，就选择了这个选题。我的队友他也非常同意这个选题，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在接下来的作业过程中，我感觉到了他的一些偏见。由于他自己是来自一个战乱不断的国家，他对于政府、对权威机构整一个感觉是比较差的。所以我们在谈论到一些政策以及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他会以他自身经历过的那个环境去揣测某些事情应该是有非常邪恶的原因在后面。我就比较惊讶，因为他在说那一些话之前我完全没有想过，甚至他说了之后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真的。我觉得他应该是由自己的这种受伤害的经历引发的一些偏见导致了这些判断。那我的话其实必须要承认的就是无知。我虽然选择了我的国家作为选题，但是我对他的了解远远不到能够谈论他的地步。因此在对方说出一些阴谋论，一些在我听来比较荒诞的猜测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举例事实去反驳他。包括就算我在网上查资料，我也会觉得这些资料它是完全真实的吗？它离事实有多远？我不太敢去说这方面的话。就像前面说的，我认为人与人之间，两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换尚且存在这样大的误差， 更不要说一个国家里发生的事情，作为普通人几乎不可能知道真相，真相它本身就不存在，这就是一个罗生门的语境。虽然讲了这么多，但是其实这些问题不是我能够想出办法来解决的，就是一种抒发，一种记录吧。我想，我从这件事情中得到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尽量还是避免去谈论我的国家，在我找到正确的谈论方法之前。还有一个话题是我在看石智宇和导演接受采访的时候的一个内容，就是有人问他，是先决定了演员还是？先决定了角色，他就回答说都不是，是一半一半。就是板垣瑞二编剧他在写电视剧的时候，一个习惯是，我先确定谁谁谁来演这部电视剧，我再根据他们的性格和外形和声音，我去写这个角色。他自己说。没有办法在不确定演员的时候写下一些台词，因为他脑子里可能是必须要有那个人的脸。于是他们在创作怪物的剧本的时候，也是写到中途，发现角色的形象显得模糊的时候，就决定了谁来演早知，谁来演那个保利，把这几个重要的成人演员都确定下来。再继续回去剧本里去写台词，写具体的角色，这让我联想到今天早上的时候，阿诗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刚好在做自己的时装作品，他要写一个设计稿，因为也是没有太多的经验，所以一开始整个就堵塞住了，不知道从何下手。我觉得创作对于很多没有创作经验的人来说，也许就是这样。但是这件事对我自己还是逐渐已经积累出经验的事情吧。其实创作它不是那么吃才华的东西，也是要踏踏实实的坐在桌前找资料，用各种各样的脚踏实地的方法，才能激发出那个所谓的灵感。就你脑子里储存的一些东西，它是需要去寻找出来的。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很丰富，有一些信息是被藏在你的那个脑袋后面了，或者说你的头脑空空也没有关系，你有这个思维能力，你有联想的能力，把一些零散的东西结合成整体的能力，那你需要做的前置工作就是到巨大的资料库里去找到属于你的这几个零散的碎片。它的一个推进工作流程，很多时候是个点状、多线进行，比较跳跃的。这个可能是和一些流程上更有标准。可以有一个固定工作流的那些领域的工作区别比较大的方面，就你常常是需要找一会儿 A 方面的资料，然后把 A 推进到一点点之后卡住了，对于 A 已经没有什么想说的了，那你就去 B，然后去 B 那边工作一会儿，然后把 B 的那个可以具象的这些信息。让它推进一点点，又卡住了，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个事。然后你就在 A、B、C、D，甚至一直到 Z 之间不断的来回跳跃，直到他们每一个东西都丰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忽然就有一个aha moment，然后 A 和 B 它就被连起来了。这样子反复不断的重复，直到你真正要设计的那个东西，真正要做的那些作品呈现在眼前。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就是介绍一下比较适合我的经验。OK，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现在是西四区时间3月30号的22:04。祝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再见。